在开始以前，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主，我们凭着主你的应许来到主你面前。主，你说当我们两三个人奉主你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主你就赐下主你的同在。主，我们今天奉你的名聚集，我们求主你赐下你的同在。主，不是我们能说多少，主，而是主你要对我们说什么。因为主你如果对我们说一句话，主就对我们一生都是受用无穷。我们求圣灵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主，把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恩手中，求主你来带领，因为你是元首。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来一起看以斯拉记。在来到以斯拉记之前，或许我们会觉得很稀奇，这个圣殿为什么会被拆毁呢？神的选民为什么会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很奇妙，神将以色列这个国家，他就放在亚述和埃及这两个强国的中间，而且这个旁边还有巴比伦在一边虎视眈眈。神有意是要借着这些难处，要帮助神的儿女仰望神，回转归向神，而且神也差遣先知告诉自己的儿女，真正掌管世界的并不是世上的强国，而遵行神的律法才是解决一切困难的关键。很奇妙，亚述帝国攻击一个弱小的南国犹大的时候，竟然一夜之间全军覆没，这是出于神的作为。然而以色列人他们忘记神的大能和信实，由大王亚哈斯的驱逐外交，他们想寻求世界强国的帮助，而不是仰望神的帮助。当巴比伦的使者反问犹大，西西家王他竟然将自己的武器库展示给他们，他在炫耀自己，却没有见证神的名。所以神就差遣先知以赛亚预言日子将到，犹大一切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更有这个马拉基王他带进偶像的罪，神是绝不肯饶恕的。以色列民他们没有仰望神，他们忘记神的恩典，没有见证神的名，他们拜偶像，背逆神，对神不忠，这是被掳到巴比伦的原因。而且这个巴比伦跟埃及是不同的，埃及我们知道是预表世界的，是世界的财富，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和肉体的情欲，这是埃及。神带领他的儿女是从埃及出来，进到这个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是预表基督的丰满。然而以色列民因为他们的不忠心，就落入了被掳到巴比伦的情况中，而巴比伦是预表宗教的。在巴比伦，以色列人他们很渴望可以来敬拜神，但是耶路撒冷被毁了，圣殿也被毁了，那他们怎么敬拜呢？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会堂。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会堂的发明好像比神的计划更好，因为圣殿只有一个，要敬拜神 要走很久的路，很远的路，要付上代价，很麻烦的。但是呢，会堂却可以有无数个，只要有十个犹太男人，他们为信仰愿意花一点点的时间，他们就可以组织一个会堂。在会堂里面，他们可以读旧约圣经，他们也可以唱诗歌，可以祷告，可以彼此劝勉。但是在会堂里面唯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献祭，因为献祭只能在神所允许的地方，只能在那圣殿里面。但是我们知道，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做得再好，若不流血，我们仍然不能恢复与神的关系。我们做得再好，我们只是在荣耀我们自己，不能荣耀我们的神。神也不被称为天地的神，他好像高高在上，被称为天上的神，因为在地上我们没有他的见证。那么今天神借着这卷书其实是向我们说话的，其实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现在教会属灵的历史。我们教会离开原来的位置，已经堕落，好像落到被掳巴比伦的光景之中。神的盼望是要我们住在基督里面，享受他的丰满，让我们有安息。但是我们看看现在教会好像变成一个宗教的一个系统，好像跟外面那些宗教没有太大的区别。神的儿女们好像热窝上的蚂蚁，东奔西跑，追求地上的必小坏的东西。我们都想建造自己的房子，自己的事业，好像跟世界的人没有两样的。而且呢，我们还以为自己很虔诚，我们是在敬拜神。所以神就借着以斯拉记提醒我们，我们是被掳的。神呼召教会要复兴，也呼召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要归回。被掳是彰显神的公义，而归回是神的恩典，表明神没有放弃我们。在耶利米书48:11，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酒榨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到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被掳是为了澄清扎折。我们知道巴比伦施行的是民族同化计划，他几次掳走的都是一些青年才俊、精英分子，他为了就是要把以色列民同化掉。但是我们看到神实在是保守他的儿女，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不但没有被同化，但是神反而在他们中间兴起了像但以理、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里、哈该、撒加利亚、以斯帖 这些神家中贵重的器皿。而且在被掳的当中，我们看到有神的看顾和保守。在耶利米书24:5，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了，我必看顾他们掳这毫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因为在巴比伦王伯沙撒的暴政，所以在主前539年，神就借着波斯王古列一夜之间就把巴比伦给灭掉，从此就开始了这个波斯帝国的统治。而这段时间是犹大民族 活得最轻松的时期，犹大可以被允许归回，被允许重建圣殿。而更有趣的是，重建圣殿所要的经费由波斯王宫来负责。在被掳的生活当中，犹大百姓他经过70年训练回来以后，他们成为重新蒙神使用的百姓。被掳归回的他们之后再没有再陷入拜偶像的罪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真的是奇妙。在耶利米书24:6，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因为神的心意他不是拆毁，而是栽培。所以当神他在我们身上的管教的工作做完了，神就会带领我们来归回。所以我们就看到了1:1-4，波斯古列王的诏书。我们很稀奇，一个外邦的君王他怎么会被神使用呢？在但以理9章，当但以理知道神要借着先知耶利米，这是在耶利米书29:10，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扔回此地。当这个应许将有成就的时候，但以理他向神祷告，他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承认全国的罪，他求神赦免，并且把百姓带回应许之地。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但以理他仍然跟古列王在一起了，所以可能是他跟古列王说过，在200多年前神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关于古列王的事。在以赛亚书44:28-45，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定圣殿的根基。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古列王的诏书。古列王在诏书上说，神已经将全地赐给我，如今所有的属他的子民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神的家。在箴言21:1，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浓膏的水，可以随意流转。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今天不是我们忠心，不是我们上进，而是神的怜悯，他的恩典、信实和全能，也是借着祷告明白神的旨意，来推动神兴起环境，带领我们每一位来呼吸。这提醒我们祷告，祷告就会很重要，呼吸是从祷告开始。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归回的并不是全部，我们看到只是那些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只有那些向神仍然警醒，他关心神的利益、神的见证的儿女，他们的灵才被激动。这些人甘心奉献财物，奉献自己，他们要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离开自己有保障的生活，回到耶路撒冷。那个耶路撒冷是一个陌生的，他要时刻仰望神赐下 春雨秋雨的地方。这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一颗愿意被神激动的心，被神复兴，愿意奉献给神的心。而且我们看到那些神家中贵重的器皿，每一件的金器银器都见证神的保守和看顾，虽然在外邦人手中经历很多年，但是神仍旧使他们一一都交出来，神都一一的带回来为神所用。在但以理书五章，巴比伦王伯沙沙为他的一千大臣摆设盛宴，他就吩咐他的仆人将他父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中掳来的金银器具要拿来饮酒。当他亵渎，当他轻慢神家器皿的时候，神就将他击杀，将他的国夺去，归于波斯王古列。这提醒我们，神要复兴我们，我们身上的怒气瓦气就不复存在，我们的天然，我们的聪明，我们的自己所有的办法，我们自己所看为宝贵的，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们自己所要建造的那些和睦朝谐的工程，我们要荣耀自己的那些工程，都没有存在的价值。但是我们身上的那些金器银器，就是我们被神磨成的属神的性情，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些是极为宝贵的，而且是隐藏的，这些是要为神所用的。当我们来到第二章，我们看见每一位愿意归回的，神都纪念，神都一一的数点，而且都有托付。教会的复兴需要全教会的人都要动员起来，那些家族的那些族长是教会的领袖，那些以色列民是反被圣灵感动的信徒，那些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是教会中不同岗位的和工人的人，尼提民所罗门仆人的后裔，这些是在教会中当护实际服侍的人，而那些谱系不明的是那些预备好他在等候清楚神的旨意的人。而教会的复兴需要奉献各样的财物，不但是奉献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财物。这也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位都是神家的肢体，复兴是需要我们人人都要进公院。我们不要轻看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和托付。我们来到第三章，教会的复兴必须回到神所定的地方，要聚集在耶路撒冷，要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立定根基。这提醒我们，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那唯一的根基，教会不是一个会所，不是地上的一座建筑物，教会是靠着我们主耶稣的宝血重生得救，而得以亲近我们父神的众圣徒。只有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赎，我们要先建立好与神正常的关系，然后我们才可以进到神的工作里面。而且教会的复兴必须同心如同一人，同心不是同一思想，同心是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但是我们每一位都愿意体贴主的心意，我们放弃自己的意识，这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 而且这教会的复兴要必须遵照神的话，要照律法上所写的，必须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蒙神喜悦，要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提醒我们，燔祭的牲畜是要剥皮的，是要除去我们一切的农药，而且要切块，看到我们是一无是处。那些肝脏与腿要用水洗，要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借着我们主的宝血，而且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就是全然的奉献。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守住棚节，提醒我们，不过在地上，我们是做寄居的，我们是客女。我们要守耶和华一切的圣洁，这些是指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七七节、吹角节、赎罪律和祝棚节七大节律，加上每周要守的安息律。那这些是提醒我们，主日假期原来是为了我们来敬拜神的，不是我们去度假的，不是去购物的。而甘心祭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感谢。那教会的复兴要付上代价了，要将银子给那些欺顿人、推挪人。教会的复兴还要分工合作，要互相配搭，谁要一切被掳回的人都信工建造，又派利未人监理建造。而且教会的复兴要归荣耀给神，要穿礼服、吹号、敲钹、唱和、赞美、称谢。我们有时候太随便了，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而且教会的复兴要全心的投入，大声呼号，大声的欢呼，大声的呼喊。有一姐妹问为什么大声哭嚎，我想阿月姐妹在微信上回答很好，就有一些老人家，他们经历过圣殿被拆毁，然后他们现在亲眼看见圣殿的根基重新被建立，所以他们的反应真的是大声哭嚎。当我们经历过神在我们身上的拆毁重建的工作，我们常常看见弟兄姐妹的反应也是在主面前大哭。这提醒我们，当神要借着这些人事物来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向神有回应的。我们在我们的主面前可以哭，可以笑，可以倾心吐意。但来到第四章，这边有很多网，如果搞不清楚的话，我们可以看微信群里面，或者是给你们中的第三页几处注意之点，第七点那边有一些注解，在这边时间缘故就不多说了。但是在这一章第四章里面是提醒我们，教会的复兴我们要面临的这个属灵的征战，仇敌魔鬼他会装作光明的天使，请求领袖们准他们一起来建殿。当这个策略不奏效的时候，他就会变作红教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呢。有些弟兄姐妹是吃软不吃硬的，但是有些是吃硬不吃软的。我们总是会软弱的，而且在这软弱之中，这圣殿的建造的工程停顿有14年之久。 然后感谢赞美主，我们来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就兴起他的执事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是神的先知向渐渐的人说劝勉的话。先知哈该在大逆王第二年六月，他讲到这个渐渐的事情是重在斥责犹大人只顾自己的生活而忽略神的殿。在哈该书一章三到六节，那时耶和华的话引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烧了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我们想想，我们要保存我们自己的时候，真的是一直的抓，但是另外一边是一直的漏。那先知撒加利亚在八月份他就开始说预言，他是重在应许神必与所罗巴伯同工。在撒加利亚四章六到七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呼喊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我们看见的是神兴起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等人，他们带头要起来建造，而且是神的先知在那边帮助他们建造。而且我们看到神使河西总督达磊没有叫他们停工，而且这位总督他上造那完的时候，他写的那个诏书写的非常的客观公正，这一切都显明了我们的主他的性格，他的性情，他大能的启示。这也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朝敌的攻击，我们面对逼迫，仰望神看顾我们的眼目，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功课。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没有能力的，但是我们的神是那一位全主全丰的大有能力的那一位，他的眼目一直在看顾我们，他一面对我们有责备，但是一面他有顾念，这是爱。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三十七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难道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但我们也要警惕那些只有责备让我们很沮丧但是却没有供应的，那不是出于神的。等我们来到第六章，是神使亚述王的心转回，是神坚固犹大人的心，所以在四年的时间之内，神的家就被重新建造起来。我们要记得在一章里面，古列王的原来的圣旨里面，他只提到供应建造的经会，要归还圣殿被掳的器具，但是呢 结果因为在仇敌的这些反对，所以这个就使大逆巫王锦上添花，他不但多了这个物质上的供应，他要派人来保护间接人的人身安全上的保护，而且他更是供应献祭的所需和祭司的需要。我们看到的是仇敌的是要阻拦神的工作，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神却借着这个王反而使这个建殿的工作加快了原来的速度。所以这也提醒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总是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是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喜悦，我们的满足。最后我们看见，就是重修祭坛，重建圣殿，是我们每一位被掳归回要学习的功课。讲俗一点，就是让主居首位，在凡事上居首位。如果我们要年纪实际，就是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你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立一个心志，我要每周来参加家庭小组聚会，我要参加每周的祷告聚会，我要敬重主的饼杯，我在聚会的时候不会无缘无故的迟到，我要积极参加教会的服事，要学习在小事情上向主敬重。当我们连主的时候，主会成为我们的供应。外面的环境再恶劣，政局上再有什么样的动荡，我们家庭中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在弟兄姐妹的祷告之中，我们发现主听我们的祷告，主会供应我们每一位，因为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想就停到这里，我想就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有学习。那下面我们会有三道题，是在你们的最后第五页最后一章的有底部有三道题，那我们就分组讨论啊。这边两组就讨论第一题好吗？中间这三组就讨论第二题，那右边这两组就讨论第三题。我们希望就在20分钟讨论完，就在55分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就是各组的啊，弟兄姐妹上来分享好吗？
所以那个背后的一些东西，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在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带着一 在 关系太关系
Thank you.
现在不可以。
我假设弟兄姐妹等下上来分享不会超过五分钟哈，所以多给了五分钟，我们后面还有半个小时。那
没有半个小时
啊，
我们不是
十点半，
对，
十点还半个小时，
十点半，对，
十点半啊，所以就请每组啊，你们有感动你就上来分享哈。我们只是分享第一题。今天是 新年第一个主日，你在神面前是否有一个心事？又起来脱离被掳的光景，在神面前有一个奉献的心事，愿你归回被神呼吸。主耶稣用生命的代价把我们从罪恶死亡当中拯救出来，就是又让我们来侍奉他。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也告诉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向主感恩，但是我们人很可怜，容易忘恩，没有尊主伟大，没有知足的心，常常本末倒置，为自己而活。许多时候是工作第一，孩子第一，或者家庭第一，甚至钱财第一，享受第一，被属世的东西捆绑，既没有属天的价值，其结果活得又苦又累，得不到安息。撒旦也会利用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来诱惑欺骗神的儿女，让我们离开真道。有时候我们也会偏行喜怒，不知不觉落在朝廷的试探当中。求主怜悯我们，救我们脱离这种光景，好让我们能够为主而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从以色列人被掳归回，让我们看到神爱他的子民，但他却恨恶罪恶，所以我们必须远离罪恶来跟从主。求主除去我们从前不冷不热的光景，开启我们里头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人生的短暂。我们不过是寄居，是客旅，地上所有的东西有一天都要成为过去，唯独神的道是永远长存。让我们能够像使徒保罗那样，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为至宝，拯救我们脱离属地的吸引，让我们能够更多地寻求主天的盼望。愿你顺服，甘心侍奉，竭尽所能为教会摆上自己的一份。求主来接近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空虚的器皿，让主的恩典能够从我们身上流动出去，归荣耀给主。这是我的一点分享。
我不知道今天好像没有勉强他一定要上来哈，但是我们那一组姐妹们分享很多，信息量很大，我自己都还没消化，又怕听了又忘记。只是平时在我们家庭茶厅的时候，我总是讲前面，我就下面都不会把我自己想说的说出来，但常常都是我都会就是看一下青云姐，然后青云姐就会把我想说的说出来，然后现在就把我推出来。对，我试着把大家刚才交通的说出来。我们是分享第二题哈，教会的复兴，还有就是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托付，还有神在借着就是以斯拉纪律，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啊，提前一个姐妹问，就说这个什么样叫何谓的复兴嘛哈。起先当然就说到我们自己个人，然后当然姐妹也说到就说啊，这个对教会是什么样的复兴，就是啊，我们教会有没有被掳的那种光景。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姐妹也就是比喻一下，就是在使徒时期那种教会光景跟我们现在的教会光景，其实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是被掳的那个光景，但是就说跟 compare 那个时候，其实神的大能或者神给我们的都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行出像使徒时期的那么大能力，使那么多人下信主，或者是就是一些对错误的一些事情神是直接的这样惩治。所以这也其实也是说到我们也还是有许多需要恢复，需要更新，无论是我们个人也好，或者教会也好。但讲到就是说我们的姐妹也给我们比喻说，神造圣殿的时候，就是当那时候他们都是按摩西，就是按山上指示的每一块指定的每一块砖，每一个就是编好的，就是说在我们个人身上也好，这个教会也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体组成的，并不是说我可以随意怎么样，我这个家庭可以随便怎么样，就像一个说一个肢体就是都是有功用，都是有影响的。前面讲到就是造圣殿的时候，他们是摩西在山上做指示的，那些石头在山上都是要经过雕琢的刻那个状啊怎么样的，才把它做成各样形状，拿到那个殿，拿就是预备好拿来放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也是，无论我们每个人，在一个姐妹说她觉得神太大的托付是她的家庭，我觉得我们也是，作为我作为是妈妈，或者我作为妻子，我觉得神对我的托付，无论是我自己生命改变，或者我们这个魂的得救，都是说到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说我们生命有怎么样的改变，我们能够让神来使用。我们现在可能还是很多，就像那在山上走的那些石头，很多零零角角都是要被修磨的，以致能够神就是放在神的那个灵宫里面，成为建造神灵宫来用的。但是就是姐妹也提到说，神借着以斯拉基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是说当我们里面有对神对我们的呼召，或者说那我们对家庭的负担，我们没得救的家人，是当我们愿意付上祷告，就是我们愿意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或者说愿意说与神同工，我觉得这也都是神也会帮助我们。我还是讲的不完全，我们姐妹如果有补充再来，讲的是断片了。讲的是第二个问题，教会的复兴需要全教会的人都动员起来，我觉得是，但是呢，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和我们的主耶稣的关系是否正确。如果要是这个关系不对的话，再怎么去动员，我觉得都动员不起来。所以就说就像刚才姊妹讲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山上那块石头，但是 我们都要经过无数的雕琢才能够建立起这个教会。那么我但是我自己的个人理解就是说，教会是我们是这个肢体上的每一个肢体，然后无论是这个肢体的大或小，但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就应该起到我们应该的作用。哪怕是我们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细胞，那么它也有它呼吸的作用。那么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神给你托付是什么。就拿我来说吧，神把我放在家庭当中，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妈妈，我觉得神把我塑造一个妈妈的角色，就是应该把我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让他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然后呢，更让我神对付我的一点也是在家庭生活当中要怎样去照顾自己的孩子，然后在神的面前要怎样去学习给孩子做一个什么样的榜样，然后让他来学习。然后神借着以斯拉记对我自己的提醒，我觉得当然现在我们是活在新约时代，没有那种被掳到别的地方，但是我们却被这个时代的不管是电子产品还是一些工作上的对金钱的那种狂热，其实我们还是被掳的。那么我们怎样去在这个被掳的环境当中把它解脱出来，我觉得这是我们唯一的途径，就是要恢复我们自己跟神的那种关系，然后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更新自己，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被他所用。然后回到第一个问题，我们才能够被神所拣选，然后复兴我们自己的教会。谢谢。
我们组是弟弟啊，刚才薛弟兄说了很好的，我们组讨论的其实会比较多了一点，我只是简单的说一下。我们是讨论到被掳的光景，就是仔细的分了大概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有组也谈到，一个是精神上的方面，一个是物质和身体上的方面。那么像我们在这边的话呢，有很多情况，就是说我们自己本教会这边的话，大多数就是说物质上或者身体上的是比较容易分出来的。比如说你就像刘弟兄提到的房子车子啊，或者是工作啊金钱啊这种方面，如果说你被这些吸引，然后呢花了大部分人生的精力都在这上面，其实你自己本身是会知道的。虽然有些人他可能不一定愿意对别人承认，但是自己心里面是会很清楚的，因为你是信神的人。这个被掳的光景其实不少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提到，就是我们提到一些教会，就是有些教会它是因为各种传统不一样，我们不方便就是说公开的去说哪个教会哪个教会，就是很多传统的教会，比如我们也提到一个，就是非常非常保持教会传统，就是他们有很原始的一些仪式，比如说在教会门口立有像，我们弟兄有交通道，就是说如果你要信的话呢，你必须要跟像亲嘴，你才能进入到教会里面去。然后呢，教会里面的所有制度你必须要遵守，你才可以算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有看到一些教会塞给我们的邮箱里面有写的那个怎么样得救，它分了有五步之类的这些东西，比如说你要洗脚啊，还有一些是吃圣餐啊，做弥撒啊，你要经过这五步以后你才能算是得救的。 要得到永生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很多这些方面的东西。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算的是精神上的归属，因为这个方面是非常难发现的。因为而且像这些传统的教会，他们的组织和人数来说，相对于来说比我们大很多，而且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你在这么多的一个团体势力里面，你是很难发现，很难发现自己是不是有偏差。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就是说以前曾经他们有规定一般人是不能读圣经的。我想讲人也以前在讲的时候也讲通过，圣经只有类似于是神父或者修道士或者修女他们的领头的才可以读。为什么？是怕因为普通的人读错了，其实这是一个很不成立的理由。然后这方面的东西来说呢，你走偏差对于普通的人来说你是不会发现的，因为你没有神的话，我们基督教通道就是说你要想知道自己被掳的光景，必须要有神的话，因为圣灵开启能够读到神的话语，圣灵把神的话语开启到你心里面，只让你认识自己被掳是怎么一回事。就像我们看别人是被掳的，别人看我们好像是跟他们又不一样，是一个道理。就是在自己本身在里面的人是很难分辨出来。然后如果就是说如果你得到神的话语，也只有你得到神的话语，你才能认识自己是不是被掳，而且是在哪一个光景里面。然后呢，最主要的就是说你要回到基督里面，不管怎么样。谢谢。
我们这组是第三期，就是说到教会或者个人的复兴要面对仇敌的攻击和破坏，我们该如何的面对。那我们弟兄姊妹更多分享的是我们个人的复兴，如果碰到仇敌的这种攻击或者是破坏，我们该怎么办。其实我们每一位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如果爱主的话，其实这是魔鬼他最不想看到的，他总是想尽办法千方百计的想要破坏我们和神的关系，甚至于他也会破坏我或者是拦阻我们去亲近神，我们去敬拜神。那么我想引用一个见证，一位弟兄最近所做的一个见证。他本身上个主日应该是数算主的恩典的一个聚会嘛，那他前一天晚上就30号晚上他已经预备好了，想要第二天主日的早上来为主来做见证。但是呢，因为他和家里的亲戚人要一起想要去买一个油烟机，那么可能想叫这位弟兄去呢，可以杀价，可以就说能一个比较一个很实惠的一个价格可以买到这个抽油烟机。那么因为聚会是11点开始，那他觉得好，他想了一下，就是好像早上应该时间来得及，那他就去了。然后呢，就是想要赶在这个11点聚会之前能够来到这个教会，但是却是在这个杀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杀价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杀完的，要杀在一会儿。然后呢，杀了以后，这个价格杀到了确实是比较实惠的价格，然后呢就买了。然后他也是心里一直是想着要去聚会，要来为主做见证。那么买完了以后呢，那个抽油烟机非常的大，他的车塞不进去，他要把外壳拆掉，然后光是把这个油烟机搬到他的车上去。但是这个油烟机的这个抽风口旁边都是铁片，还不知道什么，是很锋利的。他把手去搬的时候呢，就把手这里就全部划开流血了。但是他做见证的时候就是说，他说神的保守，他没有伤到再深一点，再深一点就会伤到这个手指的筋就可能会被割断，这个就是更加会严重了。所以他做这个见证呢，就是说当他买完了以后想要赶到教会去来的时候，要聚会的时候，他就心里很受责备。 然后他就跟他的妻子商量说，我今天没办法去参加聚会，因为心里面非常的受主的责备，因为在主日应该是分别为圣的日子，而且他是要来为主做见证的。这个确实从这个见证当中就是看到，他不但是杀了价，而且他还有免费的礼品送。这个就是从这个见证当中我们就看到神那个魔鬼他就是要破坏我们来为主做见证，我们来要来破坏我们去敬拜神。他魔鬼就常常用这些世界上面的这些东西，用我们人的一个贪心，一个贪便宜的心态，这个是我们是要警醒在神的面前的。所以从这个见证当中我们可以吸取一些教训，就是说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常常在神的面前警醒，因为我们不知道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荣耀主，或者说这个事情我们要去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魔鬼的诡计和他的圈套。这个就是我们要警醒祷告在神的面前的重要性。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魔鬼的这些攻击和破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神他常与我们同在的，他常常会借着圣灵来感动我们，来责备我们，让我们能够及时回到神的面前去，来面对神，来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所要面对和所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脚步，能够行在神所和神喜悦的那个道路上面。对，谢谢。
我们这组交通呢是第三题哈，讲到教会的复兴要面对仇敌的攻击破坏，然后说参考第三章我们就参考了第三章。这里面第三章其实讲的第三章讲的很丰富，有好几个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讲到的第一件事情，当以色列民归回他们到了七月份，第一件事情他们就开始是先筑坛筑坛。我们知道神带领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没到一个地方呢，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筑坛。那么筑坛的目的呢是为了献祭，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面就讲到筑坛，然后讲到献祭。这里献祭特别讲到说，第四节里面特别讲到说，照律法书上所写的，那么守节，按数照例讲到不仅讲到这个献祭，也讲到说是完全按照神的话来守节，也就是说这个敬拜呢是合乎神的那种敬拜，不是他们随心所欲想怎么样拜的来拜的。因为他们在巴比伦，你知道巴比伦是蛮牛偶像的，蛮牛偶像的敬拜，所以他们不是照着巴比伦的粉人的那个敬拜来拜，所以回到当初乃是回到神起初所定规的来敬拜那么不仅讲到这个敬拜，讲到献祭，也讲到说他们将银子给石匠，讲到说他们金钱上的奉献，不仅讲到祭坛筑坛，然后献祭，也讲到他们在金钱上面的奉献。那么 也讲到说到了后面准备那个来立神殿根基的时候，他们在神面前一同的赞美那么这个时候的殿就建造起来了。那么讲到个人是这样子，其实教会里面也同样是这样子的。因为讲到在第九节里面他特别讲到说，这些呢不只是所罗巴伯耶稣亚这个神长跟大祭司来这样做，讲到说所有的人他都到一同来那都你那殿神殿的做工的，那一同来建造。所以我们不仅要有一个个人的一个奉献，也讲到说每个人都应该是这样子的。那么刚才弟兄在讲这卷书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说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讲到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是圣洁的是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样做也带来一个后果，就是说当我们如此侍奉神的时候呢，神就会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因为这样做了以后，我们会心意更新而变化，就能够明白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么这样的建造就能够合乎神的心意。那 我们主刚才也更新到说啊，在专政的国家跟自由国家有不同啊。在专政的国家里面，可能比如说像今天在北韩这样的国家，在穆斯林这样回教的国家，信仰信主是不自由的，是被逼迫的。甚至我们可以通过啊，年长弟兄他们的交通，他们原先在中国那个不自由的环境底下，他们是怎样的一种信仰生活。在那样逼迫的环境里面呢，反而他们的心呢更加的贴近主，因为只有主成为他们唯一的满足，所以他们属灵的光景非常好。可能没有圣经读，他们就背圣经，就抄圣经。但是在自由的国家里，我们今天有很多我们有圣经，可能我们不太愿意读啊。我们有很自由的环境可以聚会，我们可能就随便了，不愿意来聚会了，可能就聚会啊，就很容易就缺席的，不来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啊，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哈。那我们主的交通的最好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重新回到神的啊面前来奉献我们自己，心意跟心有变化。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今天这样一个好像表面看一个民主自由的环境当中，才能够更好的来跟随主，避免啊进入这种被这个从冷水开始煮青蛙的那种光景当中啊。是从我们交通的不是从温水啊，是冷水啊。你在冷水当中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加热，所以这样的就被煮熟了，就被同化了啊。如果是温水的掉进去，我们就马上知道啊，这个撒旦来的不一样，我们就很容易就分辨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个光景啊，看看我们到底能把自己献上啊。
感谢主，我拉一个桌子没有，就他们去，他们都不去，我就过来讲一点。真的，我们首先感谢我们主耶稣借着这个橄榄圣经，让我们更多来学习，纪念所有弟兄姐妹的付出，还有排上主纪念。感谢主，我就是首先感谢主耶稣给弟兄姐妹的付出，还有排上。我刚才听那个王华弟兄在那边讲，我觉得非常感动，神祝福他，借着他的话给我们提醒和帮助我们。今天这个我们就是讲那个第二题哈，教会的复兴需要全教会的人都动员起来，这个真的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的教会复兴真的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借着祷告来复兴教会。我们也看见《使徒行传》那个好多那个当时的彼得、约翰，他们都是同心合意祷告，来兴旺他的教会，也兴旺他的传福音的工作。倒是借着祷告，感谢主，我们也需要我们借着祷告来复兴我们的教会，复兴我们每一个家，也复兴我们每一个成员。真的，求主来复兴我们这个。下面就是说神跟你的托付是什么。感谢主，刚才我们那个一桌那个有的姐妹说，有的说爱把孩子摆在我面前也是神给我们托付，我们如何把孩子带到主面前。真的求主给我们恩典力量，我们有的时候真的都希望孩子能敬畏主，但是我们没有力量，只能回到主面前给主说，神你既然托付我们在这个家庭，把这个孩子他们媳妇孙子都交给你，他们不是很爱我们，真的在主面前何等的惭愧。求主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真的把孩子又好好带到主面前，让他们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这里下面说借着伊斯那记对你有什么提醒，对我们好多的提醒，好多的帮助。真的，我们有时候没有这个橄榄圣经，我们有没有时间去看圣经，都觉得很忙。我昨天晚上都觉得很累很累，因为文婷他们回去，但是店里面有一点忙，我很晚回来。我们本来跟那个徐韵他们说啊，请假我没办法来，太晚我也不敢说。我觉得在主面前觉得很愧欠，求主来帮助我们。王华说过，从 这一年开始，求主加给我们力量，来再一次来重新来恢复我们里面的生命，让我们真的对主有更多人来认识，有多时间来参加教会各项的聚会。感谢主，求主祝福他的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带主兴起来。感谢主，谢谢大家，我就简单讲到这。
因为下面我们还要聚会，所以我们要停在这里。最后我们有个结束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常常是活在被掳的情况里面。主，我们好像在我们的生命中好像有很多困难阻挠我们来到主你面前。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好像让我们不能来到主你面前。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工作有很多繁忙的时候，好像会阻挠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身体上软弱的时候，也阻挠我们来到主你面前。但是主，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主你除去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也凭着你的应许，主你说地上有苦难，但是主你的恩典告我们愿。主，我们求主你在新的一年里面，主你兴起我们，主你扩张我们的警戒，主你来祝福我们。我们把每一位都交在主你的手中，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对不起，那个下一周我们是读以斯拉记7-10章啊，总共有4章。